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来收听6月28号星期四早上的线上今天。
嗯，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不论现在呢您忙着什么呢，都希望您的耳朵呢是忙着听我们的节目的。
哎，是说到这个日期啊，6月28号了，就觉得哎呀，这个六月份又到了尾巴了哈。
还记得6月1号儿童节。
是转眼就六月底了。
所以小朋友们要放暑假了啊。那么暑假有没有什么大计呢？哎，我讲的大计不是去哪儿玩啊，就是希望呢这个暑假能做些什么事情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我们的万峰老师，教会的种子，就是讲到呢初代教会的历史，特别是一些呢我们耳闻已久但是不太认识也不太熟悉的教父。
哎，是的。那么在今天的教会的种子的内容呢，还可以在梁永之音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当中啊，有图片呐、有他的音频呐、还有文字介绍啊，还是很丰富的。
对，大家呢可以呢上去看看啊。所以刚才文慧说小朋友们啊，那我相信呢5、6年级的小朋友呢是应该可以听这个栏目的，因为万峰老师好像讲故事一样的
是。
所以家长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呢一块来听。哎，小朋友呢也可以准备啊。既然放假了，在暑假的时候能不能呢参加我们的背京剧热线活动呢？
哎呀，我们很期待啊，看来这个要频繁的听到小朋友的声音了哈。
对，
这个接下来的这1、2个月的时间哈，
是我们是很乐于送出儿童圣经的。
哎，是的，那也欢迎各位小朋友们啊齐齐打电话来与我们一起的互动。
对对，所以如果家中的小朋友啊这个暑假在家，您是可以跟他一起背京剧的，我们会优先把这个热线进来的这个权呢放在您那里。
是的。不过说到这个小朋友哈，就说到暑假了，我们之前也分享了哈，暑假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安全需要注意哈，尤其是可能还很小的，那独自一人在家，那么已经出现好几单可能都是不小心从窗户上面要掉下去哈，或者是在家里面使用一些电器的时候哈也很危险。那么其实原来出去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哈。
对，好像呢这个昨天文慧就跟刘芳老师讲了应该超过2次啊，赶快呢去买电子蚊香。因为昨天呢刘芳老师呢突然呢这个脸上呢就有一个大包。是什么呢？
蚊子咬的哈。
对对对。
到夏天我想这个真的是我们比较烦恼的一个小问题。
对，蚊虫滋生啊。所以如果我们呢就算呢是到小区里头的公园转转啦、小朋友很喜欢出去玩嘛。然后又很喜欢到公园呢去玩啊，打球啊，干啥的。请注意。有很多的蚊虫在夏天滋生，会对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甚至呢会使我们生病，甚至呢有生命危险。
哎，是的。那么呢有一些虫呢要特别的注意哈，那就比如说呢最近呢在海宁市的人民医院就接到了一个10几个月大的孩子，脸上手上全是红斑脓包，然后像被硫酸致硝酸灼烧的这个感觉哈。
对，我看了那个图片真的太可怜了，小朋友、
是
小宝贝。
医生检查以后呢就了解到其实家人呢就带孩子去散步，然后就判断孩子是患上了隐翅虫皮炎。那么这种皮炎呢就是由毒性的隐翅虫体液中毒素与人体皮肤接触，那么就引起了。
这个就是这种虫是会 叮人的，对不对？
会叮人，或者说是他可能身体上接触到你，我猜可能都有一点影响的哈。那这个它的毒液是腐蚀性很强的，严重的呢就会甚至出现发热啊、头晕啊这些的全身的症状。
对，那我们大人呢都会有这样的症状，你可以想想呢，这个几个月的小宝贝
是、
那么还有小朋友，那这是隐翅虫，对不对？
哎，是我们这里很难描述这个虫是什么样子，但是大家最好去找一下这些图片，看看这个虫具体是长什么样子。
对，还有譬如说啊，我记得去年我们也报道过
有一个叫做蜱虫哈，就是黑黑的一小个，那么这种类似就是可能你没怎么见过的，然后或者说是你感觉就是它会叮咬，就攻击性比较强的，那你就赶紧离远一点哈。
对，其实呢带孩子们呢到这些就是比较有花有草的地方呢是很舒服的，空气清新，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啊，就是可能真的如果可以的话呢穿长袖的，
哎，长袖、
还有一些防虫的，
对对，防虫的一些东西都带好了，还出门的时候是必备的，不要想在城市里面哈、就没有这些东西。
对，那我们真的在夏天啊，特别是孩子要放暑假了，我们呢真的希望呢孩子们能够快快乐乐的度过一个美好的暑假。
好的无比，每一天。
孤单疗方，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5。在英国曼彻斯特，有个孤单沮丧的男士坐在汉密尔顿医生的办公室里。他说：我恐惧周遭的世界，生命让我抑郁不已，我不知道可以到哪儿去寻回快乐。再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开怀了，我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接着他这样说：要是你帮不了我，我就只能够就此了断了。看来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帮助这个病人。汉密尔顿医生想起不久前看过的马戏，就建议对方到马戏团看看著名的小丑格里马迪的表演。医生说，格里马迪是现在世界上最有趣的家伙，保管能够让你开怀大笑。病人听后脸色一沉，说：医生，别跟我开玩笑了，我就是格里马迪。空虚寂寞可有疗方呢？破碎心灵可有特效药呢？肖斯博士接载了一名搭便车的人士以后，就主动跟他聊天。那个人告诉他，去摇滚乐音乐会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习惯。肖斯博士表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这人就问道：感觉怎么样呢？肖斯回答说：就像永远不会孤单一样。肖斯博士明白这份契合的感觉来自他跟耶稣基督个人密切的关系。耶稣曾经这样应许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有别于其他宗教，因为一般宗教往往先要求追随者信誓旦旦。基督教的中心在于关系的建立，随之而来是永恒的交往。就是这样的一份情谊，把心中的孤单给撵走。认识天地间真正的男子汉耶稣基督吧，从此你就不用再寂寞了。个人反思，当你感到空虚寂寞、心灵破碎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我深爱你，因我知道你先爱我，成长的路上牵我的手，你曾应许不离开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孙姊妹你好。
你好亚老师。
哎你好
孙姊妹。
那你开始先背京剧吧。
好的好的。一幅说书的四章三十二节，并要以文字讲的，存怜悯的心，背此绕书，正如身在基督里绕书了你们一样。
嗯，
阿门。
感谢主，感谢主。请问姊妹，你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这个刚才你所背的经文呢？
有啊。
嗯，能分享一下。
我们作为一个信徒，都要有互相谦卑、互相宽容、饶恕的心，要有一恩慈相待。可是有时候我们也做不到，有时候在这个家庭里，我们这个家庭的人口也多。有时候在这媳妇方面，有时候也做不到，也求神饶恕我们的罪。
对，就求神先饶恕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去照样去饶恕别人啊。
能够饶恕的人。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上一小时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哎，这个学生们要放暑假了啊，可是呢，在暑假期间呢，真的是要好好计划，不然的话呢，时间呢，嗖一声的啊就过去了。另外呢，也要注意呢小朋友的安全。
是的哈。那说到这个暑假的开始哈，就这个六月份呢，始终挂着一个词叫做考试嘛，然后出分哈，查分，然后报志愿
啊，这个要经过热闹的六月之后，我们就进入一个比较悠闲的七月了啊。
是的，
如火如荼的六月啊。
是的哈。
那说到这个出分啦、查分啦、考分啦等等啊，那今天我们来分享哈，今年有一群特别的考生。那这群特别的考生特别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参加了考试，但是他们用的这个试卷呢跟别的考生不一样，是盲文试卷。
是的，原来是从2014年才开始首次使用高考盲文试卷的哈。
嗯，
那这几年呢，也每一年都会有一些的全盲的考生来使用盲文试卷参与考试。
对，哇，连续五年了啊。
嗯，
2014，其实我觉得有点晚了哈，
嗯、
因为之前呢，我相信有一些盲生的他们的成绩应该是不错的，
是是，
但是这个比较可惜，没有这样的，
没有办法去这样考试，
对对哈、嗯、那么2014现在开始呢，这个盲生他们都可以呢经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预备，
嗯，
然后进入呢高考的现场，然后呢透过高考哎来证实一下，或者是呢评估一下自己的实力啊。那今年呢其实啊有来自山西啦、
嗯、
西藏的两名全盲考生使用这个盲文试卷参加考试、嗯、那我们希望呢这些盲生都能够获得好成绩、
嗯、
其中有一位来自上海市啊的一位呢应届高考生、
嗯、
他也是啊、盲的，就是看不见的、嗯、哇，王运、
啊、
底蕴的蕴，王运，他今年高考的分数出了，
嗯，其实呢在上海是真的特别高的分哈，就是623分，是上海市的前十名哈、
嗯、
距离最高分仅差三分了。
对，我就觉得上海挺厉害的，
嗯，
差了三分只是前十名而已。
哎，其实这些前十名的竞争通常都是很激烈的哈，
嗯嗯，
基本上就是前面十个就是差一点，就是可能名次啊平的啊，或者说就是可能差一个名次了哈。
那他就是在上海市里头呢
嗯、
就是前十名啊、
嗯、
在上海的成绩就是呢623分，距离满分只差了三分，但是呢比较特别的、就是、
距离最高分只差三分、
哦哦、最高分只差三分。对不起啊，
嗯，
那这位王运同学呢，他在考试之后呢，他曾经担心
嗯
自己可能考得不太好、
嗯、
可能考不上大学了，
嗯，
哎，结果没想到
这都是学霸的担心啊
哎，学霸通常对自己好像不太有信心，为啥呢？
嗯嗯嗯，
要求太高，
要求比较高。哎，是，就是我、
嗯、
刘芳就记得有一次初中的时候，我们都是要估分，然后才能填志愿嘛。
嗯。
然后我们全部都向这个第一名看齐嘛，他填多少分，我们不敢把他填得更高嘛，对不对？
啊、
所以后来发现整体都估了，估低了20分
啊，因为第一名也不敢把自己估得太高啊。
是啊，
我觉得呢，学霸呢，这我们看他们是有实力，但是他们看自己呢，
嗯、
就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实力了啊、
哎、
要求太高了，
是
自我要求太高，所以呢对自己的这个自我认识呢就低了，
嗯、
啊、自我价值观啊这些有待呢提升一下。那王运呢、
哎、
他就担心自己考不上大学，结果呢出分了以后，哇，发现呢这个成绩相当好、
嗯、
那其实呢王运呢他不是呢天生呢就是视力没有啊就是有这样的问题，他是4岁的时候才完全失明，
嗯，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接触的都是
盲文，
盲文，
嗯，
他从小就很爱学习，
是，
小学呢还考出了竹笛10级，
嗯，
钢琴8级，
哇，在音乐上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这个同学哈，
8级基本上呢，嗯、钢琴啊、如果你拿到8级是可以教的。
哎，是可以的哈，基本上是因为顶级就10级了嘛，
嗯、
8级已经是很好的水平了。
所以他的竹笛是顶级了，
嗯、哎，
10级，
嗯、
对不对、
嗯嗯？
那我看到呢，稍微多一点的介绍，就是在另外的新闻里头啊，做了一点的追踪报道，就是啊，他读书的时候呢，其实家长要带着他啊上学的、
嗯，
那好像是到了他初中的时候1年级，
嗯，
他就突然要求我自己上学。
哦，
那从此以后他就是自己一个人上学放学。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是很独立的。
是是，哇，真的不容易哈、啊
嗯、
想想他自己其实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但是同时呢他也有一些的发展，全方位的去发展哈、
嗯、
也一点也没有落下。
嗯，那当然呢这个他的父母呢应该记上一功。
哎、
嗯、这个极大的功劳啊，
嗯，
因为父母呢就是肯让孩子呢单单的只关注在这个成绩上，
是，
而是能够呢全方位，好像刘芳老师说的全方位的发展。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父母肯放手， 也是很重要的，让他自己独立的去摸索他自己的人生路。
哎，是，有时候呢，可能父母呢，我知道现在的父母嘛，都很心疼孩子哈。那尤其是遇到这样孩子，可能从小有一些的创伤啦，这样的情况，可能父母就会哎呀，努力的去保护的很好。那么或许在这样的方面，如果可能还适得其反了哈，孩子呢就失去了就是自我去探索、去适应的能力了。
对，所以呢，怎么样呢？就是好像我们拉风筝呐、放风筝一样，那条线在你的手中，但是呢，它想飞多高的时候呢，你要让它自己呢去尝试的。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只以为有智慧。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倚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我想呢，如果盲生能够考出这样的成绩呢，这个可以激励我们，就是呢，真的只要我们努力哈，我们是可以走出呢属于自己的人生路的。
是的哈，真的是看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或者说他们的整个历程呢，就觉得是非常的激励人心。
对，
那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情况哈，可能不是自己身体上出了状况，可能是家里面有一些情况，那么他在学习的时候，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也会面临很大的一些挑战的。
对，那就是看他怎么样去选择了哈。
是，
那我们呢就看到另外一则新闻，就是呢20岁的李长青，他是西南交通大学的一名学生。那么今年3月呢，他的妈妈呢就被查出了得了急性的髓系白血病，就是应该是脊髓那边出问题了啊。那医院呢下了2次的病危通知，医生呢就让长青呢和他的姐姐呢多陪陪妈妈，因为可能时间不多了啊，
是
机会也不多了。那姐弟俩呢就坚持每天24小时照顾妈妈，10多天之后呢，妈妈终于呢度过了危险期。姐姐呢因为已经开始上班了，她不能一直请假嘛，对不对？而且我相信这个经济上是有需要的啊。
是，
那么爸爸呢要打工挣钱，所以呢经过考虑之后呢，李长青呢他就决定休学1年，好好的照顾妈妈。那记者就问了，这样做值得吗？他说妈妈只有一个。
是的哈，他能在这一方面呢也有自己的选择和坚持，那也真的是很感动的哈，也知道他为了自己的妈妈，为了自己的家人呢，也愿意来放下自己的学业。那我相信他自己心中也有一个坚定，就是说那之后他也如果说是时间可以允许的话，他也会继续的努力读书的。
对，我相信应该会的啊，因为他只是呢暂时的
休学一年、
对。那我就在想，真的我们每个人呢在生命当中都会有一些的冲击，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上海的王运哈，这位年轻人他4岁的时候就全盲。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小朋友，4岁的小朋友突然之间看不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一路走来，你看到他没有被这个就是看不见打击，或者是从此呢就一蹶不振。你也看到他的父母怎么样呢带他陪他一步一步走，那他选择了高考这条路。那同样呢，我们也看到这个20岁的李长青在面对家庭的一些变故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个选择，他放下学业啊。这个我相信之前你想想看，走这个独木桥啊，好不容易走过了，对不对？那现在他要放下，不是放弃，而是要放下。那他有他的选择，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是面对这个十字路口，我们怎么选择呢？
嗯，这个其实我想是每个人都很困扰的问题哈。很多时候面对一个岔路口的时候，你总会想，哎呀，这条路有什么什么，
或者是此路不通了，
哎呀，
我走不下去了。
是是，嗯，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往回走呢？还是说开辟一条新的小路呢？这个都是一个选择哈。
对，那有的时候呢，其实这条路不通，你不要以为人生就是到此
就结束了啊。
对，其实你转个弯，或者是你停下来，你会发现呢，上帝还是会为你开另外一条路的。
嗯，
那么坊间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呢，上帝给你关了这道门，就会为你开了另一扇
窗。
那当然呢，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们觉得这句话啊好美哦，拿来应用一下。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就知道啊，这句话是真实可靠的。
哎，
啊，因为上帝一定会为我们开条出路的。
哎，是的哈。那所以不管我们是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可能最近考生们啊正在报志愿啦，然后结果出来啦，我想也有一些考生面对一些不如意的情况。
对，绝对有。
那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关口上哈，真的是需要好好的重新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的一些规划，那也不要就一蹶不振就放弃了哈。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因为还是很年轻的嘛哈。
对，
到慢慢的成长的时候，再回过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其实这个虽然很重要哈，但是也不是走不过去的。
对，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要专心认定我们的神，知道呢，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会一步一步带领，也会为我们开出路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听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新的一天感恩。我们知道在六月份这一个如火如荼的月份啊即将结束，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其中有很多啊精彩的故事。那我们也真的一起来为这些的考生，这些特别的同学来喝彩，知道他们真的是走到这一步是多么的不容易。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整个那么多的考生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对自己成绩不满意，有很多起伏的这些学生，甚至是家长。主啊，真的是求你让他们的心里面能够有平安，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人生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明白每一条路，当我们可能走到一个尽头，当我们就是看不到前面如何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是转回向你，求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
是的，
在你的面前求你为我们开一条新的出路。
是的，
主啊，我们深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主啊，真的是当你为我们开出路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行，如何去走。
是，
那也让我们能够受到这些孩子们，这些榜样们的鼓励，他们对人生的一个计划，对人生的一个选择和坚持，也是激励着我们。
是，
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每一个人的选择，每一个人生的目标都有他自己的可能性，
是
有他非常美好的一面。
是，
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都交在你的手里。
是的，
特别的看顾现在还在这个报志愿等等纠结中的这些孩子和家长，让他们的心也能够定下来，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牵手，一起走。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一切是如此的美丽，不再怀疑是否能永远。你给我这一生的承诺，
是看人生。你的飞机起飞了吗？有一天，陈延明到一飞机场去购买机票，想到香港去观光。由于时间尚早，他便在机场内毫无目的地游逛起来。突然有件东西吸引了他，原来是一个体重量器。那量器与众不同，因店面挂着一张海报，写着你的体重与你的未来。陈延明便赶忙靠近量器，左看右看，似乎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满腹猜疑之下，他踏上那机器，从口袋掏出一个2毛钱的硬币，放进量器内。咚，有张卡片掉了下来。他拿起那张卡片一看，你的名字是陈延明，体重60公斤，正等待下午2点正的飞机飞往香港。不可能的，陈延明怎么都不敢相信这个量器能够预知他的未来。他认为一定有人在作弄他，他心中有些愤怒，心想：好，让我也来作弄一回这个怪物。于是他便走进机场的女装店，将自己打扮成一个长发披肩、妖艳十足的女性，然后很有信心地走向那凉气。他心想：这次，看你还认不认得出我是谁。他信心十足地踏上那凉气，掏出硬币放进去，咚一声响，掉出一张卡片。他拿起卡片一看，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接着嚎啕大哭起来。原来那张卡片上是这样写的：你的名字还是陈延明，体重60公斤，不过你2点整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因为不相信那凉气，并且花心思去试探它，最终错过了航班。有时候，每每机会轻敲家门时，很多人总不相信那是个机会，从而与机会失之交臂。
啊，我喜欢背圣经的，我也要他们也背。
要他们呢？他们是谁呀？
有几个小组，他们都背的。
真的？
每个礼拜都背的。
来，开始背好吗？
背圣经的是吗？
对。
背那个约翰福音的是吗？
对。嗯，
我背得很熟的，再说现在下来我很紧张，像那个姊妹一样，我也是唱歌来背，也算我背嘛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线上今天。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特土良曾说，殉道者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
他自己
是他们为教会舍己，
是他们为教会埋下了2000年的根基。
教会的种子，
经历生命的奇迹。
相信呢，很多人呢都会想起早期教会的人呢，都会想到，哎，给放到斗兽场，给狮子老虎吃掉殉道的这批的信徒。但是寻找一下呢，在到底哪本书上说过哪一位的信徒是被这样去杀死呢？被狮子老虎杀死的人呢，好像又是一下子想不到。今天的万峰呢，就专门找来一位呢，是给狮子老虎吃掉的教会领袖。这位领袖呢，我以往可能也不太认识，因为呢，很多早期教会存留下来的人名呢，都跟他们的神学著作呢，关系大一点点。毕竟呢，神学思想呢，能够影响2000年后的教会，他也看着这些著作能够有一些的反思。但是对于他们的生命的故事呢，相对来说呢，就没有那么的重要。今天呢，我们谈的一位的殉道者呢，他叫安提阿的伊纳爵。那如果你熟悉安提阿的话呢，这个也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头安提阿，那他就是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这安提阿开始的，在使徒行传11:26。那安提阿呢，也成为早期教会的五大的宗主教区。因为呢，我们基督新教没有这样的说法，只能够用另外的一些翻译了。宗主教区就是五个教会的核心地区，它的主教呢就高于其他地方的主教，就好像呢我们现在中国北京、天津、重庆、上海那样呢比较高的一个地位就不一样。五个地方你肯定知道的，第一个罗马你肯定知道了，耶路撒冷比较好猜，然后呢君士坦丁堡就是比较后期东罗马帝国的首都，还有之后埃及基督教的亚历山大就是 Alexandria， 还有今天呢说的安提阿。那如果你今天呢这样看这个版图的话呢，你都看见它是围绕整个地中海的那个海岸线，还有呢安提阿对于整个早期教会的历史发展来说呢是多么的重要。安提阿的伊纳爵呢是在第一个世纪的中后期出生，大概公元60年左右吧。在传统上来说呢，他是使徒约翰所收的一位门徒，之后呢就成为了安提阿的主教。他最重视的是信徒怎么跟神合一，还有呢彼此之间的合一和好。所以呢为了合一的缘故，他愿意放弃权力，他重视服从地区的领袖主教， 最重要是防止教会的分裂，还要保持信仰的正统。他曾经呢说过一句话，他说基督在哪里，圣而公之教会也在哪里。这一句话呢，就是历史上首次记载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就是我们使徒信经里头的说法的一个最早期的记载。今天呢，我们也好好应该记住这个伊纳爵的对于合一的教导，所有教会无论背景，我们都应该，这是我们的使命，要放下我们的成见，成为合一的先锋。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其实跟今天很相似，就是有很多的异端邪说，还有一系列的假教师。所以呢伊纳爵呢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去抵挡那些邪说，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呢将基督教跟犹太教分割。因为呢他们呢当时很多外邦人，他们就开始问，为什么我们要跟随犹太人的传统？这个不是旧约的东西吗？我们不是要离开旧约的那些东西，我们进到新约里头，借着耶稣基督就不用割礼了吗？那所以呢，他就说，你们不要老是看重那些族谱，就是看那些犹太的族谱，谁生耶稣，谁生玛利亚，谁生约瑟，谁生大卫，那些还有呢家族的传说，因为那些是犹太人用来夸耀他们的传统啊，血缘关系的。如果今天我们还是靠着犹太的律法生活，我们就是拒绝自己已经接受了神的恩典的事实。哇，这个厉害了。可能有些时候我们经常会问，哎，为什么后来的基督教跟犹太教这么大的鸿沟啊，那样是什么时候分离的呢？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从这个安提阿的伊纳爵身上呢已经看到这个分离的第一步。由于他是一个基督徒了，那所以在安提阿去有逼害的时候呢，伊纳爵就被锁链去锁上，押到罗马城去受审。但是呢，在过程当中呢，他就发现在路上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招待他，派人去跟着他去看看他有什么需要。他也一直呢向不同的地方的教会去写信，让不同的人来到他面前对他讲道劝勉。那样他说，你们要有极度的热诚去避免教会陷入异端，也绝不可以离弃教会的传统。他在这个押运的过程当中，安提阿去罗马坐飞机，现在也得坐两个多小时吧。那这两个小时的飞机的路程，就是走路很久的路程里头呢，他就写了七封信。这七封信呢也是给不同的教会，而这些的记录呢感恩能够保留到今天，你可以上网搜到。当伊纳爵呢到了罗马以后，当时的凯撒亲自审问他。凯撒说，你呀是谁呀？你这个邪恶的魔鬼，热心攻击我们罗马政权，也鼓励其他人影响我们罗马帝国，你们必定要灭亡。伊纳爵说，所有的魔鬼都会远离神的仆人，而你所信的是错误的，我们所信的是独一无二创天造地的上帝，而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国度才是我们所羡慕的。凯撒就说，我现在下判决，伊纳爵，我确认这个人所相信的就是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因此我要让士兵押解他到我们伟大的罗马城，让他被野兽所吃，满足我们人民的诉求。当伊纳爵听到这个审判以后，他喜极而泣啊，哇，哭泣了，太高兴了。为什么呢？你记得了，万峰跟你说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很希望殉道。他就说，神啊，我感谢你，是你让我拥有这个一个无上的荣耀，你知道我对你完全的爱，你使我好像保罗一样被锁链去捆绑。 当他被丢进去罗马斗兽场，就是今天那个留下来在罗马那个很大的竞技场的时候呢，他旁边的人呢，因为要面对死亡呢，非常害怕。但是呢，伊纳爵说，你们不要逃跑，因为这个只会让罗马人更加兴奋，因为有追杀的那个过程嘛。那于是他就跟其他人一起安静祷告，求主使对于基督徒的逼害去停止，也使基督徒合一，彼此相爱。最终他被投宰给野兽当作饭吃，而吃他的根据记载呢是十只豹子。他的门徒呢就将伊纳爵的遗体收起来，裹在细麻布当中，就送回去安提欧去纪念他的殉道。虽然呢伊纳爵的死亡呢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今天起开始成为门徒，只要有耶稣基督，无论火焰跟十字架，成群的野兽，骨折，甚至五马分尸啊，临近我身，我都不怕。愿我们今天也学习这一位殉道者安提柯的伊纳爵的榜样，无惧要临近的风雨。我是万峰，你在收听的栏目是教会的种子。
在主里我们合一，虽你我不一样，都仰望同一位主耶稣，彼此爱和善心，彼此互相鼓励，以温暖的心关怀和拥抱，你把内里深常与我们同在，弟兄和姐妹来同甘苦与共享乐，从你的里面看见主的荣美，他因你欢喜快乐。主要透过我们成就美好事，破碎不住人要开口扬期待主奇妙的作为。
我爱背经句，
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八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天地将要过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周我们要背的经句《彼得前书》4:7-8，您准备好了吗？明天早上的开放热线，您可以和刘芳老师跟文慧呢一起来背这两节经文，也一起来分享透过这两节经文给予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和启发。
嗯，不仅可以一起来背，还可以一起来唱哈。
对对对啊，这个我看到呢啊，有我们的清远的蓝姊妹呢说已经学会了，因为彭阿姨教她。
哎，
那彭阿姨跟清远的蓝姊妹呢，明天呢就可以透过热线跟我们一起来唱这两节经文了。
哎，是的哈，万物的结局近了。
所以
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两节经文，特别是呢最后一句了，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知道呢，面对万物的结局近了啊，一个末世的时代，彼得呢要我们在个人方面谨慎自守，警醒干什么呢？祷告啊，就是呢真的要有一个祷告的生命跟生活。那么肢体之间呢，彼得就劝告我们要怎么样，
彼此切实相爱。
昨天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切实相爱啊，就是迫切的，热切的，哇，然后好像呢这个比赛呢跑什么赛跑的选手，最后冲刺的时候冲啊，坚持不懈的这样的去爱对方。你看到刘芳老师冲啊就去爱刘芳老师，
坚持不懈的啊
对对对，
还要冲刺般的啊。
对，那因为呢爱是有极其大的力量，它能遮掩许多的罪。好了，那为什么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呢？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我们知道呢这个罪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赦免，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对不对？那这个爱也有这样的功效吗？哎，究竟遮掩是什么意思呢？
遮掩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好像曾经也没有特别想过哈。遮掩就是盖起来嘛。
对啊，盖起来，很好的解释啊。对，它有掩盖、遮蔽啊、隐瞒的意思。好了，我们来看看啊，其他的翻译本是怎么翻译的啊？吕正中译本怎么翻译呢？
哎，爱能掩没许多的罪，掩盖哈、哎啊，没过
啊。对，现代中文译本呢？
哎，就是爱能消除许多罪过。哎，直接是用消除了。
对啊，但是这个开始给我们有一些误会啦，
啊、
甚至有很多的问号嘛。消除，消除，爱有这个功能吗？好，我们来看看呢，圣经学者怎么说啊？张永信、张略在他们所写的《彼得前书》注释里头呢，对这句话这一节经文呢有以下的解释。首先呢是爱能够代替仇恨，止息纷争。因为彼得说这句话呢，他可能是引用呢旧约的箴言书10:12的下半句。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对，如果大家有圣经啊在手边，立即翻开箴言10:12的下半句。那箴言呢这一段经文呢是指以爱心来取替代替仇恨。这样是不是能够止息纷争呢？
是。
那同样的，如果我们肢体之间能够彼此相爱，那我们会不会出现仇恨啊、纷争啊、甚至分裂这些的情况呢？
就不会了哈，就是彼此切实相爱。有时候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相爱的呀，然后但实际上哈，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不满。
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相爱的话呢，我们真的有爱对方的心呢，那就不会出现像仇恨、纷争这些的罪恶，
是的，
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呢，啊，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讲的就是爱能够代替仇恨，
是
爱能够啊代替纷争。以至于止息呢这些罪恶的发生。这是第一个解释哈。那么第二呢，就是呢啊，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的6:14-15啊，耶稣怎么说呢？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对，神的爱呢，使他赦免了我们的罪。
是，
那神的爱差遣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承担了罪的赎价、罪的这样的一个代价。那我们就知道了，神的爱让他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呢，彼得要我们也学习什么？效法耶稣，也要用爱去包容赦免我们的肢体伤害我们得罪我们的地方。
是，所以这个我是不是能够理解成这个遮掩也可以是一种包容的意思呢？
对，就是爱不是盲目的、
哎、
相反的，爱使我们无条件的、
哎、
去接纳别人，包容别人的什么呢？
缺点、
体谅别人的什么
软弱，
爱真的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就是你看到有些人他真的软弱了，但是因为你有爱，你就能够去包容他，你能够去体谅他，你能够去接纳他。
哇，这个要求其实不低哈，
不低的哈。因此呢，今天关于这两节经文，我们有一个问题让大家来好好思考。
你心中是否有一些过不去的人和事情呢？为什么过不去呢？那么本周的金句对你是否有什么启发和帮助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一些小升初小学期末考试的孩子来祷告。那么像宣慰子和花朵都在第五空间与我们留言说他们的家人朋友都有这样参与考试的。
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
亲
爱的阿爸天父，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分享了一些考生的新闻，好像全盲的考生，他们没有放弃学习，以至于他们得到了一个好成绩。我们有看到考上大学的但是却因为妈妈重病，她选择休学一年。主啊，我们就知道在人生路上我们要学习依靠你。
是，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转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全力冲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但是不论怎么样的选择，我们都愿意来到您的面前来学习，聆听您自己的引导，聆听您自己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所走的每一步，我们的选择都是在你的引导中，都合乎你的心意。
是，
求你教导我们学习这个功课。作为父母的，请你帮助我们也学习为我们的孩子来操心，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操练，以至于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全心仰望你，我们的孩子也能够学习在他们的考试上，在他们进入新的学校里头，他们也能够学习信靠耶稣，交托给耶稣。所以我们将劝慰子他的大侄子还有朋友的女儿从小学升入初中来祷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人生阶段的转换，对孩子们来讲有很多的学习，要有很多的适应，可能也是一个独立的开始。求你帮助家长知道如何陪伴孩子，求你帮助孩子进入新的一个环境，新的阶段的时候，让他们的心不要惧怕，也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们不孤单，有问题的时候让他们懂得找老师找家长。
是的，
不要自己一个人去猛冲直撞的。主啊，我们也为花朵的两个儿子祷告，因为小儿子要期末考试在七月初，大儿子也是同样要升中学。我们都求主帮助两个儿子，让他们看见母亲的信心，让他们效法母亲，也学习向耶稣祷告。
是的，
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哇，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
是的哈。那今天呢，我们也觉得很开心能够看到有家人们一起来跟我们互动，包括呢看到清远蓝姊妹还提到她的阿姨哈。
是，我们等待明天热线大家一起来背金句，也不要忘记了继续为这些有需要的事情来祷告。
是，
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